希望呢不要在这个课程以外的时间讨论你今天听到的一些实例或者是分享啊，因为我想有些时候我们在分享案例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已经经过不同的案例综合啊，不会是指哪一个人。可是因为通常你知道我们在学习这样的课程，就说诶，今天讲员分享的这个人好像就是我认识的谁谁谁，好，其实不是的啊，大家不用对号入座啊。可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学习，所以我现在呢，我知道我想我们的行前通知有给大家一份，就是请大家准备一支笔和你的不管是笔记还是一张纸啊，可以做一些记录，因为的确线上讲座有个缺点，就是无法实体看到大家。那可能你们在现在的时候，我想让你们开始进行的时候，先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跟心情。如果我们用一个数字零到十来描述现在自己的状态，十是自己是专注舒适，零分是有点紧张忙碌有点混乱的哈。你在你的这个笔记或者是上面记下一个数字，我需要再重述一下这个题目哈，就是零到十，我们用一个数字来描述自己的状态。如果十是专注舒适，零分是很紧张忙碌有点乱。好，你们选一个数字来观察一下自己现在的状态。好，如果你的数字呢是在五以下，那你可能就给自己呢倒杯水呢，或者深呼吸啊。还有刚刚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先为我们做了一个祷告，就让自己可以轻松一点啊，今天来上这堂课。好，可以吗？啊，好，刚刚已经介绍了我哈，算了一下，我其实这个工作28、9年，也就是快30年哈。其实我的工作主要是服务在职场的员工，所以范围包括反正从18岁以上到任何年龄哈。只是我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可能是因为服务了许多关于在忧郁症或者是一些就是在精神健康上面有碰到的一些状况的人，所以可能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九媒主任呢，就是信友堂教牧辅导中心的九媒主任就推荐我来这边跟大家一起上课。我们的同工非常认真的预备了一些课程询问啊，就是我先把这个问题先放下来，我看看我们今天的这样3个小时到下礼拜的3个小时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含花在大家所认想要知道的问题。好，可以从一个人表达中快速发现他是恐慌或忧郁症吗？我也很想知道这件事，这可能并不是很容易的。好，但我们今天上了以后，你可能会学习到哦，他可能有这个状况，但是不是一个快速发现？如果是快速发现，我想所有的精神科医生跟我们都非常，就是会觉得，哎，这个有这样的方法，那真是太好了哈。好，但是如果发现了，对方又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是生病了，我们该怎么办？好，或是真的是更严重了，有自杀倾向该怎么办啊？这个今天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子来看到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是对方是不是有这个状况，那我该怎么说？那关于自杀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时间会应该会到下礼拜的时间我们会谈到啊。好，那该怎么样子提出一些合宜的提醒呢，或者是给一些资源呢？好，这些今天都会谈到，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会说，就会要了解你了解忧郁恐慌吗？好，然后还有 如何陪伴的一些注意要点跟方式。我希望今天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可以有一些跟大家一些分享。好，我想问一下大家哈，我对于就是我现在想一下我周边还有或者是我自己，我认识有忧郁恐慌的人吗？
有
十个人，有十个人里面有几个？我应该问一下你认识几个？
三个吧，四个，
三个四个。好，我谢谢这位姐妹的回应哈。那你就知道说，其实真的十个人里面有三个四个都很正常。大家知道忧郁症是21世纪的三大杀手之一，就是癌症、重大疾病，再来就是忧郁。所以原来这个就是已经非常的盛行，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大家都拖那么久？那个约伯记，这里面哪些字眼都好像描述了忧郁的状况。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不得安息，很恐惧。好，不得呼求神。大卫在逃离，在躲避这个保罗的那个扫罗的追杀，他可能就是在这个状态里头。还有以利亚，这些我们所认识的这些圣经中的人物都经历过这种忧郁或焦虑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个忧郁症的时候，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诊断的一个症状哈，他可能情绪低落，经常哭泣，对大部分的事物失去兴趣。然后我们就看常常看到的就是他有失眠嘛，失去胃口，体重减轻，长期疲倦啊，或者是有内疚。其实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在这些身体的状况一定要跟随着上面第一点第二点，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自己生理的疾病或是其他的身体的状况会失去胃口，体重减轻，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但是不是一定情绪低落，经常哭泣，或对大部分的事失去兴趣，这不一定。忧郁像一只什么，我们常常说黑色的乌云，可是它很像一个很巨大的，不管是牛啊还是兽啊，好像就一直在笼罩在这个人的旁边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忧郁的心情，如果他说情绪低落或经常哭泣，就是通常我们会说他主观他就觉得很空虚，我的人怎么跟人这个世界好像不在一起，或别人看到是他好像想一想就要哭了。好，那从我们看到孩子或青少年比较会是用那种易怒的情况，好，可以看到。所以刚刚有其实有人会说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些忧郁，可能可以有一些发现。那对于所失去事物失去兴趣，他以前常常做的事情现在很少在做，就看到他好像喜乐都减少。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看到忧郁可能有的部分。那忧郁到底是怎么来的？很多种，可能是因为一时的压力，他可能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转学到新的城市，然后又换了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即使他是升迁变化，还有就是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挫折，都会可能让这个情况突然间发生的。所以为什么说忧郁常常是说悄悄的来，因为我们因为通常人都是这样嘛，上帝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就是有事情就去解决，有事情就去解决啊。其实忧郁有些人的一些生物性的特质，可能是他的 性格或是遗传也有可能。但是通常生物性的忧郁呢，就是会在比较青少年的时候就会出来，如果是遗传的话啊，或者是更早一点。那发展性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性格可能我们个性就是需要希望做到好，或者是他小时候碰到了一些事情然后没有怎么处理，到了长大了以后碰到了更多的事情，他因应事情的方式造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不像我们感冒，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反正现在大家都知道新冠肺炎会是什么，然后我什么时候要快筛啊，但是忧郁就不是。所以今天大家上这个课也是告诉自己，帮助自己有一些觉察。包括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做的这个活动，我怎么样子知道我现在的状态，怎么观察我现在的情绪，原来是重要的。好，这个是先给大家一些提醒。好，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啊，了解我现在我整个人的状态，我的对应压力的情况。我知道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就是同工在准备这个线上的设备的时候，果真电脑不是太听话，其实那时候可能让同工们的压力都快要爆表了。这种压力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啊，我赶快去处理，终于解决了，我很开心，停下来了。可是你要知道哈，压力的事情解决了，在我的压力的反应，你要知道人生如果每天都经历这样，就像一个曲线的不断的发生事情停下来，发生事情停下来，其实你知道身体有很多的一个变化。我举一个例子跟故事啊，就是我的表妹夫呢，他那时候在美国做一个研究，他是医生哈。他的老师研究就是说，为什么人在那个就甲状腺，我们甲状腺亢进的时候眼睛会凸，大家知道这个吗？就是说甲状腺亢进的时候会凸。那他的那个论文就是要研究为什么会凸啊，然后就发现说我们人在出现压力的时候，他们终于用精密的仪器找到人在出现就是有压力的时候，他说荷尔蒙非常特别，他就跑到另外一边去，然后刺激那个眼球。那你们知道压力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我们在压力的时候，我们的荷尔蒙又不随着正常的状态。等一下我们会讲忧郁症的一个大脑，刚才已经在影片中看到血清素下降啦，好，肾上腺素亢进，要去 fight， 要去打仗。但是时常因为碰到这样的状态，就会一直在让我们的肾上腺素啊，多巴胺一直在过度的使用，多巴胺就会就是过度的分泌。这些东西原来是跟我们身体有关系。所以我们常常假设你一整天像今天我们处理了这个今天讲座做完了，同工们刚刚参与的这些状态的时候，下午的时间就一定要好好的调养自己一下，让自己放松，不要接太多的事情。好，这个是我刚好讲到这个的时候，我是要提醒大家，原来我们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保养。属灵的因素，刚刚应该我们看到了，我们过去在圣经上所讲的这些人啊，有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在教会里头碰到了一些状况，被拒绝，会怀疑神等等，都有可能。所以呢，我们如果今天讲这个，可能会讲到大家昏睡过去了。不过我还是要稍微提一下，就是你现在知道，你如果去到医院里头，他告诉你说 哦，你的诊断是持续性忧郁症，就是啊，他可能说啊，轻度忧郁，其实意思是说这个是持续至少两年。好，其中经过一半，就是这过去这一年有一半的日子，常常会感到忧郁，忧郁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一些症状，而且呢，这两年内呢，没有超过两个月是没有症状。好，叫持续性的忧郁症，或者是他跟你说是轻度忧郁。那适应障碍就是说有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或者是不一定重大事件，是一个搬家搬到其他城市去适应好了，但是因为经过这些事情，他出现了我们刚刚在前面讲忧郁症的一些症状，这三个月，然后让他身体，让他自己感到很不舒服、痛苦，因为吃得不好啊，失去兴趣啊，好，然后以至于我现在都不想跟，我也不想来教会，我也不想要跟其他的人多讲话，好。那如果说这件事情可能解决了，或者是改变，我在职场上比较常碰到的就是。他在工作上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他可能这个环境，同事不合作啦，老板非常的严厉啊，好，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了，他就会觉得可能可以消失，好，就是适应障碍，好，但重郁症就是讲到我们前面的忧郁讲到了。的情况天天都有，而且刚才讲过超过了五项状态，五个症状的状态上叫重郁。那其他金钱情绪障碍症就是我们的金钱症候群嘛，那躁郁症就是另外我们讲到还有躁症的发作，所以忧郁症大概有这几个分类。好，但是我很简单的让你们知道忧郁症通常会在哪三种状况会看到。有一种就是焦虑型的，就很紧，就是他有忧郁的状态，就是一样对人家就是会失去兴趣啦，我们或者是他感觉到就一团乌云在自己的身上，可是他呈现的状态是很焦躁的，然后或者是很激动，就是我们所谓生气，看到他常常骂人，但他睡不好，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你有忧郁症，那大家就说忧郁不是都不会动吗？不会，就是看起来都对什么失去兴趣，不想走出来，不是，那个是属于比较我们叫sluggish， 就是呆滞型的，就是他比较他的血清。通常都是这三种都血清素下降，只是说它的呈现可能跟肾上腺素的变化，多巴胺就是会让你开心的，可是刺激过多就会不一样，所以这是有焦虑的、激动的跟呆滞型的，就是忧郁症的呈现。这个是我让你们看到是说，哦，原来常常有人问我说忧郁不是都他走不出去吗？其实不一定哦，你看到他常常骂人的也有。好，那我们现在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一样好，你们有一支笔，有一张纸，好，所以呢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刚刚因为我们看了影片呢，还有就是你们自己刚才听到我呈现的陈述的，所以你们就可以来我把问题丢出来的时候，你们就自己对错好，圈叉好，或者是打勾打叉都可以。我等一下会，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题，忧郁症只是这个人向来悲观，对还是错？第二题，你可以用意志力击败忧郁症吗？好，对还是错？好，你得忧郁症是因为你有未承认的罪吗？对还是错？好，赶快自己写一下。帮助忧郁症的人最重要就是叫他不要负面，对还是错？ 患忧郁症的基督徒是因为信心软弱，对还是错？得忧郁症是很容易辨认的，对还是错？忧郁症跟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对还是错？基督徒会善解人意，并且全力支持，就是得忧郁症的人，对还是错？忧郁症源自被抑制的愤怒，对还是错？跟人讨论自杀会帮助对方有机会抒发，对还是错？好，那你们大概都写完以后，我们就来看答案哈。忧郁症只是这个人向来悲观，不是哈，不一定是。啊，你可以用意志力击败忧郁症，意志力不是哈，但意志力会帮助你在这个当中，要复原的时候有。你的忧郁症是因为你有未承认的罪，也不是哈。我们所谓的不是，就是说他不一定是了。帮助忧郁症者最重要就是要他不要负面，但他大脑的状况在那里，就是大家都叫我不要这样想，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这样想啊。我常常说，大脑血清素下降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就是看事情，就是看到负面的，这就跟你感冒的时候如果流鼻涕，你可不可以叫流鼻涕不要再流，是一样的哈。患忧郁症的记录是因为信心软弱，好，是得忧郁症是很容易辨认，就不一定是啊。忧郁症跟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对。基督徒会善解人意并且全力支持，这个也不一定是，因为如果不是像大家各位关怀同工来到这里一起上课，或者是你就是在做关怀服事，你可能比较清楚一点。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善解，你只会觉得，哎呀，不要这样想啊，你要有信心啊，好，等等啊，好。忧郁症源自被抑制的愤怒，也不一定是，好。跟人讨论自杀会帮助对方有机会抒发，是。好，所以这个真的不容易啊，啊，就是大部分人，如果你们只有什么错一题啊等等，那也是很不容易。我每次在玩这个题目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就是不容易都了解。好，那恐慌症呢？恐慌，大家对于恐慌发作有什么印象？
眼睛睁很大，
眼睛睁很大哦 ，OK。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姐妹分享了一个这个可能眼睛对眼睛睁很大是因为她可能就是突然间感到身体不知道哪里怎么会心跳很快，好，所以我的眼睛就是很不舒服。那其实因为刚才我们来看左边这些写的，如果你不是当事人，只有当事人才知道自己的状况，所以我们其他的人看到的时候是他眼睛睁很大，除非他讲出来他很不舒服，流汗啊，好发抖，或者是觉得从来大家现在会感到自己心跳吗？我是请你们去感觉的时候才会有，但是我突然间觉得我的心跳很快，会有感觉到的时候就心悸，或者是呼吸短促，或者是有的人感到气喘那种感受也是哈，就是呼吸很短促或有梗塞感，不舒服，恶心，腹部不适，或者是感觉到自己的，我觉得我已经头昏了，看不清，或者感受到说奇怪，我有一次在开车，我应该是说我很久没有在开车，我以前是在捷运还没有开始前，我从美国到后来回来台湾都是有开车。我大概是2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在高架上 开车，我突然间感到奇怪，我是不是速度太快，我好像有点不能操控，感觉到我的两边会好像就是看不清楚，这个绝对不是我以前开车的一个状态，就是突然间的有感觉到异常。有的人会觉得他的视线就是只有前面的焦点，旁边都是黑黑的，我怎么了，失去控制，是不是快要死掉了？就是一种他是几分钟内可能会变成一个高峰。那通常什么时候会确定他是一个恐慌发作，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你可能在这两周内，而且有上述4个症状以上，可能就变恐慌症。刚刚虽然就是一个英文的，就是你看到一个这个里面的一个主角，他就讲到说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发现他自己什么时候会发作。当时的他其实还是发作的时候是在一个车，他的朋友开车，他突然间有这样的状况。那后面其实也有讲到说这个恐慌呢其实是一种，就是他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太多次的发生，他就很害怕，就不敢出门，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或者是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发生，他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变成在我们的病名上叫做惧恐症，就是很怪哦，不敢跟人在一起叫惧恐症。我要讲的是说，恐慌症其实是焦虑症的一种。那很多人都说它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病，因为呢症状会伴随着胸闷心悸，很多人不知道就去看心脏科。然后但是事实上是身体影响了心理。很多医生呢可能会说啊你自律神经失调啦。其实很多患者不知道这个是属于精神科的一个范围。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恐慌症的发作，我会看到它可能是通常譬如你们看到很多影集或者是影片，去坐飞机害怕坐飞机。或者是他发作的时候有可能是在看牙医的时候，那开车的时候是比较没有一个特定的状况。那我曾经有一个个案呢，他上来是一个他很健康，他是固定上健身房的人，那只是他后来跟我在他在跟我进行了，就是某一年，他其实有好多年的一个个案，都是在处理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状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家庭的事情。那只是说，他说，老师，我怎么出差的时候，就是那天怎么，我本来没有那么爱坐飞机，可是我上飞机上，我突然间觉得，哇，是不是快要死掉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刚才讲，快要发疯了，然后所以那时候空中小姐过来问他说那他怎么了，然后他说我上礼拜去看牙医的时候，那我牙医要看检，就是定期检查，他说我突然间很不舒服，我就是说他不晓得他怎么，他就跟我讨论，我是说你是不是会有恐慌，他说老师我怎么会呢，你都知道我常常在就是在运动啊，在什么，我就问跟他讨论，就是他最近的一些压力的情况。然后因为他这个状况是他不明白，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说什么时间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控制，所以他还是有去看精神科医生。那他看完以后，当然他拿了一些药，他后来觉得他就跟医生说他吃了不舒服，那怎么办，那或者是怎么样，那医生跟他调整以后，就医生就告诉他说，那你在特定的状况的时候给他，就是让他 譬如说 要去出差坐飞机啊，可以之前吃一颗然后半颗等等。当然我要讲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讨论并且教他做一些的方法来让他自己发现他那一阵子的确有很多的那个压力，不是在他出差前才发生，就是那他那半年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他的身体的那个压力反应是很大的，是很高的，可是他没有注意到。所以恐慌症刚才在就是在片中里面也看到，它其实是可以治疗。我们再看一下说忧郁恐慌会有哪些治疗。那忧郁症的治疗，我们相信你们应该就是看到，就是现在的忧郁症治疗的药物很多啊，就是可能是血清素的回收剂啊，或者是肾上腺素的血清素回收抑制剂。那通常药效会在两周到三周会逐渐出现疗效，那三个月以后应该可以达到一些治疗的效果。很多的我的个案常常问我说，老师要吃多久，这个会不会上瘾，这会不会以后就依赖。我就是跟他们讲说，其实如果这个药物你目前因为要到两周到三周，它不像我们拿那个感冒药好像三天可以有一些症状的减轻，包括现在的新冠要居隔七天有一些调整，可是对于这个精神科用药到两周到三周，很多人是比较没有办法，就是他们在心情上会有一些是会有一些难受的。可是身为旁边的人，你可以怎么跟他说，就是跟他讲说今天就是可能对药物要有一些信心。好，除非这个药吃下去给他非常不适应的状况，那我都会请他要去跟医生讨论。那另外现在还有这个 RTMS， 就是重复性的经颅磁刺激给难治的忧郁症。好，难治的忧郁症就是说他已经用了一些药物治疗了一年两年，可能都效果不太好，或者是他长期用药的，他可以用这个。是一个在2018年在台湾已经通过可以治疗的，只不过它是一个自费性的。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亲戚或者是教会的肢体，或许这个是可以考量，如果他的经济可以许可的话。因为他的治疗通常是20到30次哦，就是他每次治疗是一个20分钟。我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因为我母亲在前年底的时候就是在手术台上的中风。好，所以他曾经有做过这样，我知道现在做这个治疗的就是在对于中风复健啊等等是有一些帮助。我也有看过我的患者跟朋友，如果在治疗的期间没有其他的重大压力发生的话，他还是有一些治疗效果的。就他们说被就是经过刺激以后，诶，其实他那一周他觉得好像还不错，情绪比较平稳。所以这个是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就是如果你就是在陪伴这样的一个朋友的时候可以去使用的啊。好，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忧郁症的治疗其实真的有效的话不能只有靠药物，就是说它是症状的先缓解。可是如果这个人，对，刚才讲到说这个人为什么我们会得忧郁症，刚才讲到说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因应这个压力的状况，可能本来的一些方法就是没有太好，或者是没有注意，或者没有学习，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都在学习，我刚才说 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个反应。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我在30年前，就是我如果这样讲，我30年前就轻易症。我到了美国的时候，后来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在念书哦，我在念这个諮商哈，教育諮商。但我后来就是真的是忧郁症，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这样讲哈，我在念諮商以前我念的是法律，但我念的非常的不开心，所以我现在讲说，我现在可以说我那时候轻郁症，因为我每天都就是失眠，但是念的很凄惨。然后后来我有机会可以去美国念书，但是我也是有一个因缘机会，我转看了，我就是觉得我其实那时候就很想说，我是不是要去念社工，念这个，念諮商。后来我有机会转，可是我在念諮商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就说，哦，你是，我那时候是我们教育学院唯一一个亚洲人，不要讲华人，就亚洲人念这个。那所以呢，我们那时候老中哈，就是台湾人在那边念书，就是你念这个，然后大家就会有问题啊，就是他的各样心事都来找我谈，然后还有我自己的碰到很多的事情，我碰到很多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发现我跟他们谈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然后我自己的事情我也不能解决，所以我就发现我就很常常我有很多的就是碰到别人的不理解，别人不谅解，还有等等的状况，我就发现我忧郁，我每天睡不着，我整天想哭。那我就想说，奇怪，我怎么跟课本上讲的忧郁症很像？好，当然我要讲说，其实真的是我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上帝基督教会哈。那所以我在想说，我在走这一段的时候，我可以讲说，我那时候并没有，我找了我的老师，然后聊一聊哈。可是我没有看医生，可是我的身体已经变得很差，我回来台湾花了10年的时间在调整我的身体，因为我那时候瘦了10公斤，大概瘦10公斤啊。所以我要讲说，当我在做这一行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需要这样的一些方式。我也是在工作当中、学习当中知道，哎，我是一个没有压力反应的，我不知道我有压力，虽然我在学压力管理。然后我在很多方法上面学习到，原来我身体出现这些事情，哦，原来我会动不动就生气，啊，甚至可能有的时候旁边的人会知道我在骂人，要不然我对外人的时候我可能很和蔼，啊，但是我自己在生气，我就知道，哦，原来我有压力反应。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讲说，为什么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人陪伴，可以帮助哈。还有一件事，健康行为的活化治疗，我特别要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们最可以在做关怀同工陪伴的时候，健康行为的活化治疗是你们最可以协助的。但不要小看你在陪伴这些人的时候，虽然你们不是专业的心理治疗，可是你们的陪伴也会活化他们，因为他其实忧郁症的人觉得自己很孤单，虽然你一直在旁边陪着，因为他的聚焦点都在自己的身上，他忘了你的陪伴。可是我告诉你，当他渐渐康复，他会想起来我身边这些人就好像上帝派给他的天使一样在扶持他。可是在过程当中，可能你们会觉得有些累，可是不要忘了，你们做这些真的是有帮助的。我如果要讲，我当年要不是旁边有几个，我那时候真的，我在台湾的同学说，这个魏茂文，你不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你怎么变这样啊？就是很难去形容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我在当时的几个，后来在教会就是认识的一些朋友，还有当时的几个朋友，真的是我那时候非常好的一个帮助。那恐慌症呢？好，一样好，他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会对用这个抗抑剂的部分来做一个治疗哈。 然后一样在认知行为治疗上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来协助他们面对这些症状时的反应。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治疗的效果，这些都是曾经用过的。那不管是音乐啦，所以你知道能够有机会唱诗歌听音乐，还有所谓的芳香精油疗法都是有一些帮助。我先讲芳香精油，其实有一个就是因为好我们的五官，我们的最靠近我们大脑的杏仁核是我们的嗅觉，所以它闻到好的味道，正向的味道，其实是对大脑是有帮助的。那但是精油其实大家，我只是提醒一下，就是一定要有用到那个纯粹的，不要那种人工混合的啊，这个是一个提醒。好，那如果恐慌发作的时候该怎么办？或者是身为陪伴者该如何？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怎么样子深呼吸，可能你有学过各种好的方法哈。那我提醒一下，我今天可以带大家做一点简单的深呼吸。我希望大家现在是坐好，不要站着听我讲话，现在可以坐下来。然后我带大家做这个深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原则是，我说吸气的时候是鼻子吸，吐气的时候是嘴巴，这样。我先讲，你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各种深呼吸法，啊，没有关系，我今天就带你们做一个我认为比较简单的方式。然后我们的原则是，吐气是比吸气长。好，现在大家可以跟着我做嘛，哈，我们就先坐好，然后呢，你坐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膝盖是90度，你的脚是平放在地板，你的背部跟臀部是轻轻靠在椅背上。那为了让你可以感受到呼吸的好处呢，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肚子，就是胃部跟肺部的就肚子上面。好，那我说吸气的时候就鼻子吸，然后吐气的时候嘴巴吐。好，为了让你专注呢，你可以轻轻闭上眼睛。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哈，吸，二，三，四，吐，二，三，四，五，六，七，八。吸，二，三，四，吐，二，三，四，五，六，七，八，吸，二，三，四，吐，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轻轻张开眼睛。我现在只是稍微示范，平常要做的时候大概不止哈，你们做三分钟到十分钟都可以的哈。刚才我不知道你的吸跟吐有什么这样的不舒服，如果你觉得有些吸很困难，脑子里吸得太慢，好，那表示可能现在你自己的状态，就是还有平时是不是那个运动量可能需要再注意一下。那真正在恐慌发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哈？我通常就是他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问他可不可以坐下来，是可以呼吸。我刚才说吸四吐八嘛。你就记得是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速度。可是他说如果很不舒服，我们就会说那你轻轻的看他能不能用吐气的方式慢慢的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因为你们知道心脏心跳是被什么控制？ 心跳是被呼吸统
自律神经，
是呼吸，对，自律神经没错，但是是呼吸，是我们什么都不能控制，你不能说不要跳得快，不能跳得就是跳慢一点啊，或者是跳快一点，就是用呼吸。所以如果大家平时可以真的就是每天有一个机会做深呼吸练习是很好，像我通常都是在早上的时候，像我今天要开始这一场之前，我也是会让自己做深呼吸，好，让自己可以比较平稳，好，可以面对各样的压力。好，那你在旁边的时候他不能呼吸，但是你就一个，如果他是你家人，你可以给一个拥抱；如果不是，是朋友，你可以轻轻握着手，说好，慢慢的让他看看可不可以呼吸。他如果真的很不舒服，你就静静的，就是不要一直催他说赶快呼吸，赶快呼吸，也不用，好，就等他一下，然后说接下来我是应该要带他去哪里。那如果是他自己，如果你是自己可以怎么办哈？我刚才讲说他可以用这样的，今天有看到图片嘛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做深呼吸，但是他可以，你可以自己告诉自己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虽然这个不舒服，就是心里头告诉自己这是无害，上帝你跟我同在，用我知道的一些方法，不要急，就是他又突然来，这个怪物又突然来，但是我可以知道他会过去。好，当慢慢的停止这样的想法，就会渐渐的消失。好，所以他是一个，就是在等待他的时候可以说，哎，有一些我可以慢慢的，就是等他过去以后，这可能是一个让我学习的机会。好，如果我可以克服的话，我可以更好。好，当我有进步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我下一个可以怎么做。就是有一些自我对话是可以做的，可是我要讲说，当发作的时候，真的是先可以安静，然后深呼吸。这个是我大部分的个案也告诉我，深呼吸是有用的。好，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说，你在他发作的时候可以这样陪伴，但平常的时候我要怎么样陪伴这些人？其实是可以问他说，哎，如果我可以固定的一些时间，跟你聊聊。我知道的是说，在一些人哈，他们真的在教会，他在发作，在教会的肢体，他说如果有姐妹或者是弟兄跟我说，哎，我如果固定一个礼拜的时间跟你一起祷告或聊一聊，或者是在他很不舒服的时候，他可以打电话给他。你知道这对他是有帮助的。好，但是当有一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状况，他会觉得因为他有负面思考，他会说，哎呀，我这样天天都讲一样的事，我每次打去，那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很烦啊？一方面希望接受帮助，一方面呢又会说，哎，我是不是很糟糕，每次都让人家打扰。那你们要怎么回应他？好，就说没有关系，好，我知道这个时候你是需要，但就听他讲。好，所以你们不要觉得人家是不是觉得，哎，他为什么今天讲一些话让我很不舒服？我讲的时候，你们是关怀陪伴的人，然后对方讲一些话，让你觉得很好像我之前的一些陪伴是不是都很让他。就他讲一些话很不舒服了，那你要，其实真的我们需要有耐心，听听看他怎么。好，我们今天等一下也会有一个机会来学习怎么样比较可以做一个知识性的对话。真的有一件事， 做这样关怀同工不容易，因为陪伴他们是一段时间，而且是一阵，有一个需要很多的耐心。好，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做一个刻意的安排，说，我想要去，我现在啊，就是觉得那个运动我需要有一个伴，免得我常常都非常的那个好像会半途而废，所以我可以邀请你说，每天有或者是每一周什么时间，我们可以有30分钟到那个公园啊，或操场，我现在不晓得学校有没有开放了，好，就是或者就是公园去快走30分钟可以吗？就是邀请他来陪你，可能他觉得你知道哈，邀请对方来陪你，他会觉得自己有一点付出，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是我跟大家稍微分享。那现在到这里哈，我们一直在讲忧郁恐慌，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老师请问忧郁跟躁郁有什么不同？
躁郁是还包括了，它有忧郁的情况，它也有躁症。我今天没有特别，其实讲躁郁就是有比较长的时间。躁症的发作，就是你看它就是非常的hyper， 就是好像很兴奋，讲话很快，而且讲一些就是他好像天马行空，然后很积极的做很多很多事情。你们看到那个谁，反骨啊，反骨就是一个躁郁症。反骨在作画的时候非常的，有没有？他有一个很特别很漂亮，就是他们在创作在做什么事情上就是很多，但是你会看到他好像他很积极的，他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语速很快，你跟不上，而且觉得前面后面还连不起来。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在陪伴在做诊断的时候，医生在做诊断的时候，除了忧郁的人，好，我刚才讲说他会有焦躁或者是生气的骂人，但是他不会像躁症，就是我们会评估到他就是思想很快，或者是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他说有外星人在我家的旁边啊，我有看到一些什么，或者你会有一些，他有一些我们叫 delusion， 就是你觉得他是有一些失觉失调精神分裂嘛，还是什么，也不是哦，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做一个评估的，他会有躁症跟郁症。他在很兴奋的时候，很状况很就是你都觉得无法控制，他这个时候是最不容易进来做任何去看医生或者进来做任何治疗，通常只有在他忧郁发作的时候才会。所以我们医生的诊断很重要。好，我就是稍微简单的回答这位姐妹。
请问老师，那个忧郁躁郁会同时发生吗？就是
同时发生，
就是这两者会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产生吗？
他如果是有躁症，他一定会被诊断躁郁，他就是他有忧郁的状态哦。
是，
所以你说是同时，他会被诊断躁郁。对，
好 ，OK，
好，可以吗？好，这样子。
老师，我有问题。
好，请说。
就是躁郁症跟过动症要怎么区别？成人的过动。
过动就很易。OK。过动症 ，OK， 我要讲说 ADD、ADHD 有可能他在专注力上，好，这个是要，这也一样。到精神科做一个评估诊断，通常他们在做过动的评估诊断，跟我们小时候做的一个智力测验是有关系，就是关于他的专注读书的时候，他 你知道那个过动症的时候，他在读考题的时候，他在读书的时候，他会这一页看完，可能漏了下一页大半个题，你就跳到另外的题。好，那过动不一定是他一直跑来跑去，而是他就是他的注意力的集中的问题。好，所以这个东西的评估，我要讲躁症的人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他的情绪，那个是情绪根本不能控制。通常过动不会情绪不能控制，但是你说会不会有人有注意力不集中也有躁郁？当然有可能，因为那个是他身体他的就是他的生命是他的人生碰到一些很大的难题。好，所以我不知道，就我简单的回馈给你了。
那老师，我还想请问一下，就是躁症呢，是他会非常亢奋，然后一天可能睡的时数很少，然后觉得自己状态非常的好，然后不停的去爬山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自己所向无敌这样。
对对对，没有错。
所以这不算是过动的现象是吗？就是他体力很旺盛，就是他
可以。对，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体力旺盛，但他有没有忧郁的状态？
哦，
就是有躁郁症，有一定有一个忧郁，就是他不是说什么三个月躁三个月，就是他会有一个时期，你会发现他以前很爱爬山，现在根本就不爬，他就说我累了啊，我休息，但是他对，就是会有忧郁的，我们讲到了。
他会累到很夸张吗？就是说他会说全身觉得自己全身无力，然后好像失去了很任何正常生活的能力的。
对，就是这样的，有可能就是我要讲说这就是跳太快，就是对他突然间，你之前有没有他很旺盛，然后他怎样怎样怎样，结果他后来就变成说我，但是你就可以问他说他就是很疲倦，然后突然间睡了很多，之前有没有只睡四小时啊，有这些情况有可能，但是我要讲就带他去看医生比较好评估，因为有的人好，我这样讲就是你们到这个关于过动注意力不集中，可能在他这个在他年轻的时候，你们要知道成人的过动跟注意力不集中不是到成人才，是你们现在才发现，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在以前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他后来会不会得到忧郁或躁郁？会啊。好，所以这个都是变成我们要去身心科精神科那边做一个正确的评估跟诊断。我曾经有一个忧郁症的重度忧郁的患者，那时候来找我的时候是他其实就是已经很有很严重的状况自杀，但是在所以我们一直在处理他的发生事情的情况，后来他开始吃药的时候就发现他有一些这个药物怎么对他的副作用让我觉得很特别，然后他突然间讲到他念国中的时候就是有被医生说他有这个过动的状况，我说这个是我以前没有听过他讲，因为你之前都一直在处理有没有你要去死嘛结果我就说那你有没有跟医生讲过你有这个状况，那医生才给他就是我说这个可能药物的安排上面就有不同，那所以他就回去跟医生讲，医生就跟他这样子，然后就医生就安排了一对评估，发现他真的就是你要知道过动注意力不集中不会在你长大以后就消失，只是说因为你有学习一些状况来怎么讲，就是维持你日常的生活，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个案他就是有碰到这么多的状况，所以医生在安排药物上面就有加入了不同的情形，所以他有一些副作用的症状就减少，所以你知道原来过动跟 注意力不集中跟跟病这件事情，其实所以怎么样只要让医生都知道你过去的病的状态还蛮重要的。所以你们如果身为陪伴的人，好，就是可以把一些事情先但是就医前先因为这个生病嘛，他不太记得事情，你就帮他先写好，在陪伴在陪他去就医的时候可以把这张纸条给医生看一下，是很有帮助，因为医生看诊的时间也实在很有限，就是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
老师，不好意思，我刚刚问题有 po 在那个聊天室，我想请问那个忧郁患者，他那个一样的事情，他会讲个1000次、2000次。对，那我们陪伴的时候啊，需要转移他注意力吗？还是我们就是1001次、1002次这样子继续要听他讲一样的事情？
哦，这当然是对对对，非常好，你已经把我下一堂课要讲，就等一下5分钟后要讲的事情讲出来，谢谢你，我等一下一定会回应这个部分。好不好？
谢谢。
好，那我们可以休息半场，就是各位关怀同工里面在做的事情哈。我想那个在我们在做关怀训练的时候都知道，今天关怀同工里面在做的事情都常常是一个对人是亲切愿意关心看来生病的一些肢体。好，所以当你在问到他们的时候，你的真诚的关心，正面的开始，可能会说，诶，最近的疫情啊，那你们最近的，上次我看到你的时候，可能是上次实体聚会的时候我碰到你，我就看到你，虽然你提到你最近睡眠状况不好，可是你还是就是还来到我们教会一起参加实体的崇拜，好，真的很不容易，那你最近状况如何？所以我们通常关心他是从你自己上次，诶，我记得我看到他或者是我听到他什么时候怎么样的情况开始，然后保持一个你自己的开放的状态，这是我们所谓支持的对话最基本的一个部分。但是现在你怎么样关心哈？的确在现在的状态不容易，根本就人与人不太能见到面，最多就像现在我们在实体不容易，但是在线上可能看到对方的状况，或者是没有办法只能够用 LINE， 你们怎么样子来关心他们？简单的语言沟通还是用文字？有没有眼神跟关注？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说，平常我们可能打一声招呼，就是没有不是特别的只是关心的朋友，我们可能用 LINE 用文字。但如果对待这样的一个肢体，好，是不是可以约一个时间譬如说我们就是今天你知道我可能有30分钟的时间跟他聊一聊，我跟他约一个时间讲话，但我知道你心里头可能要知道说我可能约30分钟，我需要恐怕要45到60分钟让自己，包括你真的30分钟结束的时候你都需要消化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跟他说，诶，我可以跟你用 LINE 通话吗？你们知道讲话，人与人讲话跟写文字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陪伴这样的一个生病的人，他们自己在那边解读，大脑的运作刚才讲负面嘛，解读不一样，有很多的小剧场自己都创作出来，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关心他们可能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沟通，但是可能会有想到我怎么样设时间啊，怎么样的状态可以啊，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说。好，那正面开始的对话的确是要接纳对方的一个 负面的情绪哈，就是你要知道你不要说教啊，那怎么样同理他的状况，了解他的一点想法，然后再灌注一些希望，肯定他现在，哎，譬如说，可能你关心他说，哎，最近你有没有在就是持续的，就是看医生，然后吃药呢？哦，有啊，就这样啊。哦，那你就要肯定他说，哎，那很好哎，你都能够持续，真的很不容易，不简单。他只要做一点点小事，是有帮助的。那你问他，他说如果，那你最近睡，他说睡得不好啊，哦，但是我还是就是反正就吃药就睡觉了嘛，反正你至少要说睡觉对大脑很重要，好，然后呢，他说你问他有没有，那有没有去外面去散步或者是那个稍微运动一下啊。他说有啊，可是呢，我就上，那现在疫情很严重啊，我就只有上礼拜下楼走了30分钟，然后又跟你讲一堆很多负面的事情，你就说，哎，可是你还有30分钟走出去，很不容易哦。好，你要从他正面做到的事情给他鼓励。当然我要讲，你们可能得到的回应，他还是说，啊，可是我就明明就说应该要每天走下去啊。我要讲说，没关系，就是说至少你就说对啊，那你至少上礼拜还有一天啊，那有没有看看这礼拜有没有再多个一天啊？他们在生病的当下，真的对于我们的鼓励或者是正向的一些肯定，是很不容易接收的。但是你知道你在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在传福音撒种一样。如果你们觉得陪伴这样的人，就好像你在对人家传福音撒种，那可能自己的状态就会好一点。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机会来练习一下什么叫做同理正面同理心反应的句型，反映他的心情，简单听到就是他现在的一个句子是什么。哦，你觉得现在那个心情很不好，因为呢外面确诊的人很多，好像不太能走出去啊，或者是说因为就是昨天就是这前两天呢一直在下雨，所以你觉得最近心情很闷啊，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不是你觉得心情很闷，是他觉得心情很闷啊，是他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事情，就是你要小心自己当一个句子，就是可能给了他为什么你不这样，为什么不这样，或者是你给了他一些评断或者给建议啊，来代替同理心的反应。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啊，我整天都觉得很不舒服啊，我的小孩都没有体谅我，还说我很负面，对神没有信心。这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如果回应他所说的，可能是说似乎你和孩子沟通时候有困难。但是一个好的一所谓同理心的回应哈，我不是说上面不好哦，就是你这回应他呢，说他就会继续讲话，就是你好像跟孩子沟通有困难。但是同理心的回应是说，听到你觉得很沮丧，因为小孩没有办法了解你，真的很不舒服。你就是把他的话再重复一遍，可是他有什么样的心情？他会说啊，对啊，他就可能会多说一点，你很沮丧，或者是等等。 就是同理心的回应。我们等一下有一段同理心回应的练习，会让你们分组来练一下。你们可以用这个问题是，哎，我接受了忧郁症治疗一年，但没什么好转，神好像已经不理我了。好，那你可以怎么回应？你的回应有两个部分哦，你听到了什么？然后对方的心情是什么？他如果这样讲，你听到了什么？对方的心情是什么？那你先想一下，然后呢，或者是现在你可以写在你的纸上或笔记上面，诶，我会怎么回应？就他讲说我接受忧郁症治疗一年嘛，都没什么好转，那神好像不理我了。那我们的美心同工会帮大家随机分组，会分组啊，然后一个人至少要讲一句在你们的组别里头啊，就是会有一个五分钟的时间。
请问一下丽阳，听得到声音吗？
不好意思，你们下一班小组都
回来
了，
回来了。
嗯，好，那一样请你们麦克风都先关静音，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茂文老师了。
好，刚刚有机会都有练习到对吗？就是说通常我们会怎么样，就是回应了心情啊，然后把他讲的东西再讲一遍，好像对听到就是说，是不是觉得他的心情会是什么呢？可能是有点沮丧，有点挫败，有点灰心，好，都有可能。然后把他所说的，把他跟你讲的东西再讲一遍。好，这是同理心最基础的一个回应练习。好，就是好，在回应的时候，因为我们真的很容易就是在回应人家的时候，就是他讲一句话我就回应他啊，但是他可能要先想想他到底现在状态，这是我们在关怀陪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另外我们在回应他们的时候，
老师我打断一下好吗？
好的，你说
刚刚那一题你自己可不可以讲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样具体跟他回答？
我刚刚就是说，所以我听到你觉得有些挫折灰心，因为你治疗了一年好像没有什么好转。
那他说
听到
他对他觉得神不理他，觉得神不理他怎么办呢？
所以你觉得那个神好像不理你是吗？我会让他再多说一点，什么叫神不理他？我就说好像神不理你，好像神不在。
老师，我们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对，好，
因为我看到这句话就会觉得啊，
我一定要让他对
其他的，就是要怎么赶快回答他这样。
是，好，哎，你们看好，耶稣跟人家讲话，当然耶稣就是后来就行。我们每次看经文很快速就看到耶稣就医治他或什么，但耶稣没有说，我告诉你，神在这里。
我
要讲
问老师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会很忌讳不要去否定他的？比如说他说神好像不理我了，那我们是不是不要去否定他说哦，神永远不会不理你？这会不会是忌讳的话，还是 OK？
哦，不是忌讳，我先讲哦，在一开始的时候，请你们就是谢谢你们回应我这个部分哈，我就是忘了再提醒一下说我们在做这个。开始陪伴他们的时候，你是听他在讲嘛？那就他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对哈，他现在的心情是那个，对啊，你他可不可以骂神或者是叫神？你有看到大卫跟约伯，大卫说神啊，你是不是不在了？对吗？你怎么不理我了哈？然后那个以利亚也是哈。我讲的是说，对，就是你接纳他现在，但他说神好像不理我了。好，那我们通常不是 我不是说你要忌讳，而是说我现在先看看他要说什么。因为他如果真的觉得神不在了，他应该不要跟你讲话了。你这个教会来的弟兄姐妹啊，或者是你是我朋友啦，所以我在这里。对，你就说是你觉得很好像很灰心，那个神好像不理你。你说嗯，你接纳他，但是你说你也可以说，对啊，所以我现在也想来看看我们可以怎么，就是你现在怎么好，就是你本来要来干嘛，你本来是要来跟他干嘛的？
同理。
来同理，不是你原先跟他一相约是要来做什么？应该你不会跟他，哎，对，关怀，陪伴，对，陪伴他干嘛呢？就是我来跟你聊聊嘛，
聊聊，疏解一下，
对，来聊聊，就是
能够倾心吐意。
哦、，OK， 好，那他在倾心吐意的时候，说对啊，就是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先回到讲说他现在那个情绪，就是说所以你有点灰心是吗？好，然后他就开始又说了。我通常就是在我们的专业上也是一样，我不会先跟他就这句话赶快就是告诉他神没有不理你啊，我们都知道神还是理他的，要不然不会派你来关怀他啊。但是他现在有这种感受，那你就让他多说一点。所以你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你是让他多说嘛，让他取心吐意。好，当然我们会后面会多讲一点，什么样的时间有多长，或者是怎么样做更好。好，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让他取心吐意，原来是我的目标，那你就让他说咯。好，那先多几次的，你等于在前面十分钟的陪伴都可能是一个同理，你即使没讲什么话，让他多说，你跟他在一起，这都是一种同理的陪伴。或者是我们讲说啊，这个你有一种啊同理跟一种那个恩慈的陪伴，都是在这里头。好，就是即使你只听他讲没讲什么话。好，对，当他们一直对神有否定的时候，先不用说了。好，我相信你自己可以心里，我通常我做什么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就是他可能在讲的时候他心里头对神不满意，然后我就听他讲话的时候就是神他对你不满意，你要跟我同在，知道怎么帮助他让他比较好啊，我通常会这样，但是我不是要一直祷告，因为我还要听他讲什么，我直接说神你要跟我同在哦，啊，他觉得你都不理他的，对，这样懂吗？这是一个我的小秘诀，告诉你们，啊，可以吗？哈，这样我有回应你们了，所以你一定要在前十分钟、十五分钟都要听他，就是可能比较想他到底在干嘛，他现在很不舒服。还是他现在什么，就是想想他在干什么，同理心的回应。真的这个不容易，虽然只有给你们五分钟在练习，我们没有很快的处理这个事，我们没有要解决问题，先把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收起来，那个尚方宝剑都不要出来，尚方宝剑现在出来的是一个同理的陪伴。我们出招要有阶段性，可以吗？哈，我们后面等一下还会回到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姐妹问到说，这个人讲了一千遍，该怎么办？哈，我们等一下再说哈。好，所以呢，这边已经回答了你们刚才讲，就是不要急着给建议，先多了解，就是同理的陪伴。然后我是让他取心吐意。那就让他今天让他先说，好，那尊重对方有自己的选择，好，就是让他可以觉得，今天我说，哎，我们可以约30分钟去公园走走，本来就约了， 那他说我今天不想出去，那可是他愿意你来陪他，那你今天想做什么？不要觉得今天我就是本来来陪你走走，你怎么不走呢？好，就是让他有一些选择，因为像在生病的人通常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有没有？不能够好，不能够什么，你让他觉得有一些掌控权，有一些小小的掌控是重要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回应的原则，是，就是听听看。好，那适时简短的回应他，不要让他独自说太久，不要任意打断。这个就是在讲到说，哦，他已经，我们已经，我觉得我前十分钟都听他讲，然后他后来就开始一直在讲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舒服啊，怎么样怎么样觉得上帝不理我啊，对，那你就说，哎，今天其实我本来，对啊，也是要跟你就是聊一下说那个，我本来想你也可以想，我本来下一次要邀请我们一起可以去，就是我们今天本来是约好了可以一起读经文祷告啊，或者是我本来做了什么，或者是说对于他，对于上帝不理他这件事情，我要讲说有一件事，当一个基督徒他敢跟你讲出这个话的时候，当然有一种是他的个性本来就是大辣辣就直接讲，但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愿意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因为我都是基督徒啊，我知道如果我讲我是不是忤逆上帝啊，那你就知道说，哦，他现在的状态就跟当时可能大卫啊约伯啊还是谁啊很像，你就说真的很不容易，你真的听起来就是身体承受的很不舒服，但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那你在听他讲的时候，我刚才讲了，我会深呼吸，我也会跟求神上帝的同在，知道我该怎么样子，我听他讲，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圣灵你自己帮助我，提醒自己慢一点再说话。这个是通常我在做陪伴关怀的时候很重要的，但也的确可能平时的时候就要操练，不要等到陪伴他的时候。你平时的时候怎么操练呢？你如果有家人啊，有小孩啊，有其他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刻意今天告诉自己说，诶，我要练习倾听，练习听，然后练习听完听的时候慢一点再说话。他们会觉得，诶，妈妈啊阿姨啊，怎么平常你都讲很多话了，怎么今天这么安静？哦，那个你可以跟他们讲说，哦，对啊，没有，你就是在回应他们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练习。你知道这个是我们在学諮商的过程，这也是当年我们在被培训的时候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不会天天跟需要生病的人讲话，但是我们现在跟正常人讲话的时候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有一件事哈，就是你们知道回应他自己讲的东西，譬如说刚刚那一段话，所以我听到你觉得就是最近很灰心，就是好像治疗了没有什么效果，对，感觉对上帝有些失望。他自己听到你的嘴巴讲出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大脑，你知道是一种映射的效果，就是诶，我这样子告诉 我这样告诉茂文，我这样告诉美君哦，他会自己觉得，诶，我怎么会这样讲？那他就发现他讲出来了以后，他的困难本来是一直在脑袋里头卡住，然后又听到你这样回应，他就会重新评估自己的说法。虽然不容易，我要讲说这个是大脑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可以帮助他重新聚焦，知道吗？好，所以你们要有一些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回应是好，而不是对他所丢出来的问题就先解决他这个问题，而是让他自己的话被听到。好，他觉得被听到，而且又反射到他自己。好，但是如果他一直跟你讲一些状况，但是他又不认为自己有生病，该怎么办？你发现他自己常常讲，就是很焦虑、很紧张，而且跟你讲说，我都睡得不好啊，我觉得心情很闷啊，而且现在很不舒服啊。好，但他就是跟你抱怨，那你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一些就是你深深感受到他很需要找到专业帮忙，但是你曾经提过说，诶，你要不要看一下医生，我哪有什么状况啊，要不是谁谁谁让我，你看那个谁不听话啊，或者是谁又怎么样得罪我啊，他又开始抱怨你。那你就可以想想看他身体上有没有哪些不舒服，譬如说他跟你说，我就睡得不好，诶，你睡得不好，你有没有要去看一下医生？而且你常常觉得说，现在那个就是都没什么兴趣啊，我们找你来传气查经，你都觉得没有什么动力，是不是可以？就是我觉得应该要找一下专业来看看。或者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现在曾经上过的课，或者是你发现说，诶，真的呢，那个老师都自己讲说他自己曾经有这个状况，那就好像我们那个有没有，我觉得我血压太高，我应该要去看医生，我很自然的就去看医生，然后去拿药，或者是我有糖尿病，那我就是看医生去拿药。那现在这状况要不要去，就是让医生来帮你看看有没有，就是解决失眠的问题，或者是你知道一些辅导的资源，先让他跟人家先聊一聊，看看他的状况。好，你要从他在意的难处，还有他想要变好的地方，就是可以分享给他。然后让他知道说可能他需要找一下专业。你也可以更主动积极说，要不然就你真的有这个时间，我先讲你要有这个时间啊，你说要不然我陪你过去，陪你一起过去啊。不管是当然在辅导的时候你可能只是在外面陪着啊，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呢，我今天要介绍一个蛮好的工具给大家，好，就是心情温度计这个 APP 哈。我其实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刚好就上去看了一下子，它现在的功能非常的好，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我觉得今天你们只要现在，如果你的手机方便，即使手机不方便，我们的同工也会把这个连结都会贴在聊天室，或之后你们收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就是打网站，就是心情温度计都会拿到。如果可以直接现在手机可以拿起来扫描的话，你就扫描。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有一些 为很简单的测量自己有没有生病，还有一个简单的问卷，好，它可以让你查到如果你的那个分数，心情温度计的分数偏高，如果是超过10分，他会建议你去找心理諮商或者是心理辅导。好，高于15分呢，就会建议你看到去找一下那个精神专科医师，好，来协助自己。那这个 APP 你跟他讲说，诶，其实就会看到自己的状态，自己的情绪的困扰，他会有记录的，他会记录你上一次的记录，还有下一次的记录。这一份东西呢，里面有这些的资源。好，然后有很多，所以你说要在哪里找到专业的心理諮商，啊，等等，都可以看到，还有求助专线。心情不好不只是关怀同工，你可以聊聊他，还有专业的地方聊聊，你就可以知道这时候减轻了你们多少的烦恼。他还有这里面的电子书跟语音，对于一些情绪状况有些困扰，还有闹钟提醒自我检测，可以现在你们是关怀同工，我麻烦你们自己可以就是先来用用看，到时候你在帮助人家的时候，你就更可以来就是比较熟悉的知道这个东西。好，好，如何陪伴忧郁或恐慌的人，有一件事情啊，你们会定期的去关怀他嘛？好，然后你要知道说，你跟他谈的真的是要保护他的隐私。如果你跟这个人状况很严重，你应该跟那个主要负责关怀同工，或者是师母可以讨论一下怎么进行。但是他的隐私请你们一定要保密，要不然你知道就是忧郁的人他跟你讲了很多，后来他发现诶，怎么茂文我跟你讲的话在别的人那边听到，怎么可以这样啊？所以我要讲说，其实大家也要注意到就是他有一些私密的事情要保护他。那有一件事刚刚提到说，他如果一直讲，就其实我们刚才讲说适时的打断他，是因为这个生病的人他不能够跟着你的话下去，他会一直重复讲1000遍嘛。那如果这样的话恐怕也不只是忧郁症，他可能有各种状况，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就是找到医生，就好好的再去就是其他的就是他的身体的症状有没有再做一些做一些判断。好，所以我刚才讲说你要去跟他陪伴的时候，你通常自己可不可以先说好说我们今天跟他聊一聊，去外面走一走，那大概30分钟或是这一小时。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的陪伴关怀可以成为他的活力支持嘛，活力治疗的支持。所以这些今天写的这个东西就是包括了你的活力，就是你们的这个活力支持要做些什么。你知道好，就是固定跟他一个时间一起经文祷告，可以找两个人跟他一起，好，或者是你自己跟他一起祷告念一下经文。我通常都会 也会也可以鼓励他们抄经文。我记得教会的一位姐妹，她陷入忧郁的时候，他们后来我们就是请他们小组的，就是有三个姐妹好一起成为支持的一个陪伴。然后呢，除了他固定来跟我做协谈之外，他们其实三位发挥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就是也其中有一位可能他过去也有过忧郁的状况，然后也有复原，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他会跟他约好一个礼拜的一个时间。那三位呢，我就讲他们会错开时间，好，只会有一个月会有一次一起找他出去去公园或者是去哪一个地方去走。重点是还他也帮他，就是说像这位姐妹告诉我说，那我老师我发现抄经文对我还蛮有帮助的，不会让我一直陷在一个状况里头去想。所以你们其实都可以讨论有什么方式让他高兴。他可能以前喜欢做的事现在不喜欢做，因为发现没有办法专注。譬如他以前喜欢画画或者是喜欢做一些什么，他没有，他觉得现在不行，好，暂时就这样。但是让他从简单可以做起，或者是我们去看看公园的花，或者是给他一个安静的时间。那所谓安排小惊喜，就有人可能会想起来他以前很喜欢吃一个什么东西，他就突然间那一个礼拜他就是跟他过去一下说，诶，我带了一个东西给你。那因为现在疫情不方便嘛，你只是去关心他，然后就是跟他在楼下，然后拿给他稍微聊一下就上去。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其实在忧郁的人他们在这个状态里头是会很感谢你。但是不要这件事情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做，要不然你的压力太大。很抱歉，我不知道我的投影片突然间有许多的纹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刚才讲说有一件事啦，避免跟他讲话的时候说，我要加油哦，你知道啊，我们都在为你加油哦。这个通常是那个生病人告诉我说，我也知道要加油，但是我是加油不了。所以我们会说，其实他现在正在，他也想要为自己生病好，就是他辛苦，可以讲他辛苦，你们陪伴他辛苦，他也辛苦。好，那好哦，就说你们想想看，那个时候，这个以利亚不是休息的时候，他休息多久了？大家如果经文熟悉的时候。他被乌鸦叼饼还有寡妇在喂他的时候，他也是躺了很久了。所以你要知道他们其实现在在这一个状态里头，他真的也想要好，只是他现在不容易。那我们可以讲的是，那现在关心他有没有可以定时可以好的，你又跟他讲说他有去看医生，他不一定有去找心理辅导，不一定有这个，可是你可以告诉他说，诶，我上过课，我也知道说好像我们可以有一些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会对自己好。他就说，哎呀，我没有力气走出去啦，去运动啦。那你就说，那我诶，要不然你跟我出去走走可以吗？约一个什么时间。你们也知道哈，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阴雨天或天气温度变冷，对他们都是有影响，这是真的哈。所以没有关系，就是
看看他的状况，他跟你约好了，如果他跟你约好的时间他都会出现，这个也要，这个对一般的人来说是正常的，可是对生病的人来说非常不容易，所以要多多鼓励他，就是在他做对做好的事情上面，你真的很不容易耶，今天那个下毛毛雨，但是你跟我约好了时间，你还是出来一起走路。好，好，刚才讲过，我们说想要反驳或争辩的时候呢，先深吸一口气，听听他说什么。好，好，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从现在开始，我的 PowerPoint 就变成这样。我可以停止分享一下吗？各位，等我一下，我实在受不了这个线条在上面。好。处理完毕，刚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我们讲人生就会有这种很多，我在想刚才那些线条，就是你知道生病的人就是他为什么就会出现这些不可以控制的好像一些乱七八糟的线条在他的身上，这些是一个当事人听了会不舒服的话，因为这个的确是当事人提供给我们。我先讲一下，我这份讲义呢其实有一部分就是会从那个我们九梅师母的一些他曾经分享过的讲义出来，我也很谢谢他，这个是我们在教牧辅导中心曾经收集过的生病的人他们觉得是不太舒服的话，所以大家看一下，要有信心，要懂得交托。是，刚才有姐妹问说这个是不是禁忌，也不是啦，就是说你就要知道说他现在这样讲的时候啊，他生病，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信心，好，感觉不到，或感觉不到神同在。但是你自己是不是可以在最后面说，好，就是为他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主啊，求你让我们感受到你的，赐给他感受到同在，祝福他是可以的，这很重要，就是讲什么时候讲那样的话是重要的。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忙很累，然后呢就跟他讲说，要不然你去读经文，从头读到尾，可能就会神就会跟你同，这样的话比较不合适，好，所以我们就会说，但鼓励他平常可以做些什么，转移他的一个焦点，可以试试看。那还有一种就是我跟你的比较说，我以前也生过病啊，比你更糟呢，我跟你讲我真的是靠神，你不能没有信心。你知道我刚刚提过我以前的案例啊，但是你知道我的个听过我见证的某一个个案就跟我说，阿茂文老师，你那时候并没有吃身心科的，你没有吃精神科的药嘛，所以你跟我不一样啊。但对他真的，虽然我跟他是不一样啊，应该是说那时候我在国外发病的时候，我也没有去看精神科啊，我回来也那时候也还没健保，好，所以我这样讲，可是我看我就说，对啊，对，我那个很不容易，我只是说我回来以后，我说我花了十年的时间，我看过各样的医生，中医、西医，自然疗法医生，有各种状况调整我自己
这个身体变差了以后的状态。好，而且我那个时候也就是从把我所学的压力管理都用在我的身上，花了一些时间。啊，终于发现就是我的身体就是可以变得比较好，可是我的身体的确就因此有一些就是我是属于那个过敏的身体。好，所以我这样讲说，我们不用讲我自己怎么样，就是说对是就是不一样的状态，但是我所知道的是看医生就医或者是持续做一些改变是有一点帮助的。好，好，所以你可以做什么？好，你关心倾听，就是刚刚问的关怀同工每一个人说我要做的事情这样。你也可以跟他直接讲到说你自己怎么讲。你说诶，我就拿刚刚有一些姐妹问到说他讲了很多遍，一千遍，你就说现在啊，我知道你一定很挫折，一直觉得这件事情让你不舒服。啊，那我也现在想想说，今天我其实来也是希望看到你，我想知道你究竟有没有去看一下，看医生之后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好，
下午有没有
事啊？东西
那还是我们等一下去美丽华。
好。
本来是说明天，
但我发现好像掉
了，关
掉啊。好，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可以让他知道，我现在觉得我希望你怎么样，不用让他用猜我在想什么。他们常常会乱想，真的是负面的想法，让自己，你可以直接跟他说的啊。我希望其实你可以怎么样，你们可以一起做什么。被对方拒绝不要气，真的，因为他们就是会有各种的思考等等，那你就接纳他现在的状态是这样，但是不是表示他们没有需求。你知道那个忧郁的人就是一方面希望别人来关心我，但一方面又很害怕很多人来关心我，觉得会自己会不能够应付。这是我的忧郁症的患者讲。好，我都要一直跟人家讲我的状态，我也觉得很，但是很不舒服。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可能在教会关心自己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点智慧。就是可以有三个人，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好，来知道。那他有事情的时候，他真的有状况的时候，他知道可以找三个人，不是让他一起找了，好，就是找这三个人。所以你们那三人小组恐怕也需要两人或三人，因为三人小组也需要有一个小团体，知道怎么样支持他，他现在状态如何。好，这是我讲的，对方心中有矛盾，想要被关心却又怕麻烦，可能也担心会有罪恶感，或者是自己不再相信上帝，这个会被人家觉得真是太糟糕了，怎么会有这种基督徒。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给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要进行哦。如果你是这样的家人，那我就更要祝福你，需要神所赐的耐心。不容易哈，就是我们在对家人的时候，可能不像对一般的其他的人比较客气，所以我们需要那个神给赐的耐心、信心跟盼望哈，然后需要常常，我们也需要神常常来介入，定期打电话问候，陪他祷告。好，这个是你可以做的事情。这一大段有没有一些问题？我可能接下来再把这个需要注意的事项跟你们提一下哈。 因为我刚才谈过吃药要多久的时间，第一次开始吃药两到三周才会有一些效果，通常这个第一轮三个月是很正常。那重度忧郁其实他在他的一个压力环境下都不容易解决的时候，半年的时间都有，半年的时间都有可能。但是有的人真的还蛮久的，因为他的整个状态没有改变，就是他的环境没有改变，他也只有用药，那的确就更辛苦一点了。所以你也不要鼓励对方停药，就是他要不要停药或减药都要跟医生讨论。那对方的状态就是跟步调都是你要观察的。但是他最近的情形，如果说他很少找你，他也很少做什么，你可能反而要关心一下，他是变好了吗？我们当然祝福他会变好，可是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下他最近怎样，他有没有，通常是在恶化的时候他根本更不想，他要远离人群。但是他有的时候如果透露出一些求救的讯号，关于这个就是病情变恶化这件事情，我们在下周的时候会多说一点。好，对于真的有一些危险的状况怎么处理。那有一件事，他可能不记得他跟你说过的狠话，就是所以你要知道说他现在说什么他有时候不太记得。我可以讲一下我有一个个案呢，我们一直在处理他那时候就是有一些紧急的状况不舒服等等。那我记得在我在跟他协谈的过程里头，其实是曾经就是鼓励他等等，他每次来谈他都是很痛苦。我讲什么，如果说你也很不容易，每一次协谈都准时出现，他就苦笑，然后就很难过。直到他大概两个月后，他说他的睡眠稍微好一点，然后他才开始讲了一些他其实以前在工作上很有，就是很成功的一个，很对我来说真的很惊人，就是我不相信一个坐在我前面这个这么他是一个弟兄，就是他很状况很糟，但他曾经在他那个工作上是有很大的成就，就是他才开始想起来他曾经有过这样子好好的。我记得那个应该是谈了两，不知道，真的是那时候每周一次，对，应该是谈到第八次第九次以后， 我现在就是告诉大家说原来真的不容易啊，他才能够开始想一些正面的事情。所以现在你们在看自己做这个关怀陪伴的时候，你可能要想一下你自己究竟陪伴他的角色，我是要做什么，我现在可以是听他讲，听他多说一点，让他挺心吐意，然后你在陪伴的这个，我可以陪伴的时间跟方法，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可怜，他现在家里这样的一个状况，自己的父母就有一个住在医院，然后孩子又怎么样了，我觉得他真的很辛苦，可是我自己可以陪他是用什么方法，或者我自己可以陪伴的时间是什么，我自己的状态，这个都蛮重要的。虽然我们都带有爱心觉得我可以去做，我也很想赶快解决，可是今天我们上了课就知道说陪伴这样生病的人的确要花一些时间，
那但是他有哪些的资源跟他自己的状态是什么，他我们可以给他什么，找到什么，他的亲友中还有没有是谁是他的人际资源，而不是他的那个人际挑战、啊、是他的支持的。那教会中有没有至少三位可以陪伴，有一件事就是觉察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陪伴有一些压力的反应。我们这个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也会多说啊，关于处理自己怎么样看到自己的压力的反应。这个是我们谈到一些陪伴的智慧跟检视。好，还有刚刚讲的一些方法。好哦，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好到八章二节，曾经保罗都说了哈。其实，在忧郁症的人，他真的是觉得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虽然我们说感谢神，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句话是给你们成为一个鼓励，但不是这句话是给你们叫你们给那个你陪伴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而是他跟你谈了然后建立了关系，就是觉得很苦，那你可以说对，我用这句话来祝福他，用这句话来祝福他。虽然你觉得神好像怎么离你很远啊，还有等等啊，但是我们就是用这个靠着主耶稣基督，耶稣他要跟你同在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忧郁症就告诉了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和拯救，忧郁症也说了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好，当然我要讲说有一个事情，神是医治的大能，所以刚刚讲到除了医药啊，除了一些其他的疗法，你说祷告有没有医治的大能？是的。好，我刚刚提到一个我当时的状况，我怎么会跑到教会来啊？我那时候就是天天觉得应该人应该去死了，可是我很怕，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很糟糕，这个自杀是不对的，我自己学这。自杀不对是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但是我觉得自杀不对是因为我对不起我的父母，他让我出国留学，我怎么可以去死呢？可是我又好痛苦。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说，我就说我每天是要靠药，吃那个药物很简单，那个我记得我那时候都吃 sleeping Tylenol， 就是在美国的超市就可以买到那个药，就靠那个睡觉。但我一个朋友就，我就有一天就是看到一个朋友，他是基督徒，就问他说，请问一下，你去教会可以得到平静吗？然后他当然知道我的一个状况，他其实只能够说他很同情我啦。同情我是因为我好像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时候我在国外是那个中国同学会的会长，所以真是人生很奇怪啊，就碰到这些事情不能够拿走。他就说，那是要不然呢？他说，要不然你可以试试看啊。好，那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是有到过教会的，我知道祷告完了以后要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样。后来我就在想说，我那天晚上我记得，只是说
啊，神你真的同，你真的在吗？好，那我只是在想，我并不是真的祷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应该让我今天晚上可以不吃药就睡觉。然后我就突然间又爆哭，结果我就，反正我记得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诶，我有睡着，可是我好没吃药。当然在那个礼拜有不同的人，就是真的神用不同的方式让我去到教会。我看到那个查经班的那个柱子上贴了一个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就心得安息。我就爆哭，又掉了眼泪。人家可能我就觉得好丢脸，奇怪怎么才来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聚会，我怎么眼泪又不可制止的一直掉。但是神就是那个医治的大能。我要讲说我才开始我的医治之路，应该是这样想。所以你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做这样的陪伴，如果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那我怎么样为我自己就是做这样的陪伴，今天上了这个课，然后我学习到哦，其实也不难，你不是要花一直很长的时间，而是知道我今天可能陪他这一小时一起去做些什么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了。但是神要我们在这里彼此的帮助，所以在我想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可不可以一起来念一下以赛亚书61章1到4节。嗯，大家还在吗？
在。
好，我们可以一起
在。
好，来，我们一起请。
祝耶和华的名的赞美，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站好在一个新鲜的山上，恩泽的上帝的人，恩泽的我的被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
光亮之城，阿们
是好的。所以我今天其实要用这一段经文为我们自己给这一段给我自己的祝福跟祷告。好，所以谢谢大家，把虽然很不容易在线上听到各种的声音，可是这个就是你为自己的一个祷告。那另外有一件事，因为陪伴这样的生病的人真是不容易，所以立湖信友堂在这一个支持系统上可以做一些什么。好，那我知道你们有团契的辅导，团契的小组的肢体，那今天我有一些资源，我今天也分享给你们。好，那个心情温度计，那他这个陪伴者他的家人是不是也是他的支持系统，还是他有什么亲友？那这边牧者关怀部会是我知道，就是我现在碰到一个真的不容易关怀的人，很辛苦，我可能可以请教一下关怀部的同工，可以一起怎么样进来支持。好，这个是教会的一个支持系统，很重要，不是你一个人在陪伴。当年你要知道，我当年我为什么一直拿我自己讲到说，我说忧郁症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念这个教育諮商，所以很多人的问题都跑来我这里问，那我又人生很热心帮忙帮助他人，所以我发现 他们的问题，人家用感情啊，你知道留学生最就是感情发生问题，常常搞自杀，根本救不了，不是就是弄得我也很头痛。哦，我发现救不了人，我发现这个那个专业救不了人，啊，所以包括现在即使我们都是基督徒了，我们知道我们有限，啊，要找到这些支持系统才是重要的。好，所以我推荐书，我今天有几个书籍呢，都是忧郁症的新曙光，我觉得这一本书非常好，建议可以去买来看，这里面有很多专业的东西啊。然后这里面我这些东西会再给，就是关于那个讲义的部分会给个同工，你们就自己，我如果现在有手机也可以照相下来，就如果你们很希望看一些书的话，好，现在是问问题的时间。我好像很快的在，对，我剩15分钟可以来回答问题。
老师，为什么你推荐的书都是忧郁症没有恐慌症的？
恐慌在这里，焦虑恐慌自救手册为什么是我，这个是最新的。
OK， 好，谢谢。
啊，因为我自己在看这个，我以前是看那个，它是英文版的，现在终于有中文版，我觉得它比较全面。
老师，请问一下有没有哪一本是可以给那个忧郁症患者本人
看
的？
是
看的。对。
这有的是，这自救手册都可以给他们。老实讲，就是说我当年看这本恐慌自救手册的时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恐慌症，他是外国人哈，他就跟我说，哎 ，Cathy， 那个我发现这个 workbook 很不错啊，他推荐我，因为他们也想自救，所以自救手册都可以给他们看。那自救手册给你们看最好，因为他们自己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应该这样讲，就是就要看他的状态。他现在就说，有的人生病的时候，他说我看字都好难过，我能够好好的把勉强去工作，回来以后就没力气了。因为我在推荐这个书的时候，大部分是为了说这个关怀陪伴的找的。如果你真的告诉我忧郁症的看的书，我再找一下以后，我再给那个就是那个周围跟美军啊，就是在写信，因为我对，我知道我有些忧郁症，而且他们，请说。
可以说吗？
可以，可以。
好了，请问你啊，有一种说法说，忧郁的人他啊好了，可是会不晓得老师这件事情。
对，对不起，那个这位姐妹，你的那个网络可能我没有清楚，你要不要写在聊天室？我请那个同工念一下，就是因为你刚才你这个网络声音听不清楚，你讲话有方便打字吗？你们现在可以听我讲话吗？
可以，
好，太好了。对不起，那我先请这位姐妹就是打字在聊天室，我们等一下回应这个问题。好，
老师，请问一下，如果家人有轻微的忧郁倾向的话，那是不是只 只有靠陪伴，然后不需要药物，他也可以恢复比较正向的思考。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轻微的忧郁是怎么样的？就是
他会自责，然后他会陷入在自己制造的那个问题的里面，然后走不出来，对，然后他会失眠。
对，他其实我要讲说，我们常常碰到像这样轻微忧郁，你刚才我记得我有用那个心情温度计，他如果那个心情温度计做一做，发现差不多十分，他其实在我们从我的心理专业来看的时候，他可能在究竟看他是不是需要用药，或者是不要用药的边缘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件事情，他会陷入自责，会这样。那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谈话治疗或者一些认知治疗方法帮助他有或者行为改变，包括还有生活上的营养，这些都是我们在专业上会要用的，然后帮助他有一些改变，他的睡眠也有改变。好，那你们的陪伴其实是刚才我讲说，我也帮他，他也愿意做一些他，因为其实人陷入自责，所以他有一个循环嘛。我刚才就讲说，他有没有读了书，愿意照书上所做的有一些改变，或者是找心理专业做一些改变。你说他有没有一定要用药？这个时候他有改变的话，当然就不要用药。但是做这些事情，他还是不断的，就很快的陷入情绪。那个忧郁其实有一个情绪就会一直在低落，没有办法起来。那当然是一定要药物的介入了。还有包括我刚才讲的用心情温度计帮他先平静一下。所以你说是不是一定只有陪伴就会好？我刚才已经讲说可能要这几个都加在一起。好，我也不能说搞不好你有非常好的专业陪伴，因为你告诉他说可以照这个书上这样讲，然后他也照着做了。好，那你跟他带他做一些别的事情，他也改变了。那当然很好，神的祝福他有改变。他如果都没有改变，其实都需要这些进来，好不好？就是能够先去看医生是最好。如果他不愿意，你就先从刚刚我们讲的几个方法，不管他有没有用心理专业，或者是他用一些活力支持的一些方法。
是，好，谢谢老师。
各位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请教你一下，如果是我们碰到有那种就是没有那种病逝感的，或者是他根本完全拒绝任何的帮助，怎么办？
刚刚我就讲说，第一个，如果你是陪伴他的人，还是你是他的身旁的家人？
身旁的。
OK， 好，身旁的家人的确就是辛苦了哈，就是说他觉得他都没有，他都怎样？但是你很痛苦嘛，就是我自己很痛苦。
是，
对，所以我就会讲说，那对于他在那有一件事，就是我通常会邀请我的这个个案说，你跟他讲说，我现在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们发有一些的事情，我现在好像身体，我发现我的压力很大，我很不舒服，然后你就是去找了专业谈谈，好，然后呢？通常的专业谈人就知道说，其实你现在就是因为要照顾所爱的人有忧郁症，这本书也可以看哈，有一些状况，但是呢，你知道他不承认自己有忧郁症，我就会说，你可不可以，我就会建议你说，你可以邀请他来协助你，帮助你。你就说我最近可能因为对我很烦恼，所以我心情就是已经就是压力很大。
那我的一专业老师就是邀请我说，因为你是我身旁的人，所以你来帮助我。我邀请他来帮助，把他一起带进这个諮商室、协谈室，或者是说邀请他跟你一起去看医生，请他，就是他就变成来帮助你，不是他有病，讲听好，不是他有病，是他要来支持你，还要来帮助你。
谢谢魏老师。
不客气。
魏老师，我可以再问继续这个问题吗？就是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可是这位姐妹她的情况就是她会怪罪所有的人，所以你如果让她带她去看医生，她就会把矛头指向你，所以她所有的她的诉求就是她是受害者，她是一个就是因为她被害，所以她觉得全世界的很多的人啦，尤其是有权力的人都是恶者，所以他就是已经落入了一种非常不但他自己自苦，而且他也带给别人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如果要劝他看医生，那就是踩了他的地雷，他就会把矛头指向你啊，他就会觉得你也在逼迫他，你在定罪他。对，
我刚刚好像讲到没有错，我刚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他怎么讲看医生，好，就是他一直，我要知道说有一种人，就是他的状态，我要讲是姐妹，你真的碰到一个最难的，就是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痛。那我就问说没有关系，他就讲说全世界都是他怎样的，那我想问的是他有没有身体上不舒服的地方。好，他身体上有没有，因为忧郁症有一个嘛，就他是忧郁吗？还是他是恐慌？还是他，你讲的其实是另外一种，就是他的性格。好，那就不一样了。好，你所关怀陪伴的状况是，如果他身体上有这些不舒服，就是他有没有，因为他觉得全世界都对他不对，然后都是恶的，那他有没有都睡不好，他有没有吃不下，或者是吃太多，我觉得就是他有让自己身体很不舒服的地方，你只能够用他身体，就是身体上有不舒服的地方。
有，也有，但是他觉得那是属灵征战，譬如他会头痛，他说就是只要为他祷告，然后他也就是自己一直在祷告，然后他觉得这个就是恶者的攻击，属灵的征战啊。
OK， 我觉得他，当然我要讲说，我们都知道他可能有一些精神的状态啊，但是可以有一件事啦，我们讲也就是都做，但是我讲的是说有没有，我们上了课啊，有没有 YouTube？你们其实也可以去看一下关于属灵征战或者是大脑的一些分辨的一些 YouTube， 现在会比较多，你可以给他看一下。好，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状态，如果都无法自觉，然后都觉得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确我刚才讲，如果我都用了这些方式，他还是说这些是这样的，说主啊，他还不知道。我们通常生病这件事情，一个没有完全没有病耻感而且不觉得自己，他觉得我认为这样就好了，好，我认为这样就好，而不是你讲的这样子。就我们会讲到说，其实我头之痛就是身体有痛，我不晓得这个姐妹她对于看医生这件事情啊，
他非常反感，
是因为他过去有，就是那你可以再问他说，那上帝造医生到底是，我不知道，因为他可不可以跟你正常对话，这是一个就是上帝造医生，那表示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就主要
只有你自己制造时间。我刚才讲说我们有没有陪伴这样的人，像在传递，种子撒下太难了，可是上帝总是有一个这样的办法。我其实在陪伴这样的家人，也是我们也试过各样的方法，可是如果真的时间还没有到，我只能够说使用时间做事。如果这个姐妹这个弟兄是你的，祝你一定做事，只是还不在我们现在很担心的时间内。好，刚刚有一位姐妹，好，谢谢。那有一位姐妹是不是已经把问题放在这里？
我刚刚帮她PO，因为她可能还会用聊天室。她的问题是，听说康郁症的忧郁症的人康复后还会再犯，请问老师怎么看？
而且忧郁症，因为忧郁症其实就好像那个流感，我们有没有说打流感疫苗？那明后你会不会忧郁症的人是不是一定会再犯？我这样讲，如果他当时只是就是他只是用药物解决他当下就好的，他有可能再犯，是因为我就讲说，因为我们人是向来用我们自己习惯的方式、惯常的方式在处理阴郁事情。他当时如果是忧郁症，然后他是吃药好了，他有没有学到新的方法？还靠着大家陪伴祷告，很好，感谢主，他好了。他是不是会再犯？就有可能，但是也可能不一定会。我先讲一下，如果家庭史里头比较有忧郁症的状况的时候，他再犯的比例是的确是比较高的。但是刚才就讲到说，其实我如果看我自己当时，他的确我可能是适应障碍变成了轻郁，然后后来有重度忧郁，但我好的时候，我刚才讲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学习处理自己的一些状况，自己的个性特质，自己要去面对压力的方法。就这个人如果他有觉察这样的状况，他比较不容易。那我很多时候我的个案带回来，就是他会说，老师不好意思，你以前教我的方法我都很久没做了，我一忙又都没有运动，所以他又要去再找医生，是有可能的。好，所以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是有可能。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不断的学习觉察自己，保护自己。好，但他绝对可以被治愈，只是他要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好，我刚才已经讲说家里如果有，就是他是，但是他如果有这样的忧郁症的状况，有可能终其一生他还是会在这个状态里头，只是他有没有维持稳定，稍微稳定这样。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现在12点多了。好，
有一个问题就是，蛮多医院都有在开失眠的药物帮助人家这个助眠嘛，那就是吃的失眠药物这样的情况，就代表都是忧郁症的这些情形呢？然后这些失眠的药物是否里面是血清素呢？
哦，失眠药物不一定是，我们先讲一下。来，对，就是刚刚回到他当时医生开给他忧郁症的失眠药，是你们现在看到一个，好，他有这些五项，他有其中包括有情绪低落，对大部分事物失去兴趣，有很多人失眠，他自律神经失调，他并没有情绪低落，也没有这个，所以他并不一定是忧郁症。所以医生可能会了解到说，啊，我怎么样，你是有因为有生理上的疾病，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造成他失眠，所以失眠药物并不
真的是看医生他对他的一个评估跟判断。那我先简单的回答你说他是不是就是忧郁症的药物，不是了。但有的时候他因为评估他现在的状态只是为了失眠，他没有其他的，所以他就可能就是开一个那个我知道台湾常常在用的是那个蝴蝶瓣，就是那个 Zena 让他睡觉。可是他是不是就可以长期的避免失眠，其实这个问题。但我就简单的先回应这个部分，就是我会说不一定是。然后看他的对他的评估跟诊断。而且很多人好像是看加医科就去拿了失眠的药。好，不知道有没有回应这个叶姐妹的问题。
谢谢，知道了，谢谢。
不客气。好哦。那因为我们下个礼拜还有一堂课，不知道今天的课这样子会不会清楚哈。下个礼拜我们谈的就是关于怎么照顾自己，还有就是会谈到就是真的有紧急状况的时候做。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好，那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不客气。北京有没有什么要告诉我？
谢谢。因为刚在聊天室那边还有一些问题。
还有问题没有？
对，但是因为时间12点多，怕这边我们那个问题我有都把它下载下来了。那我先给老师，那是在下一堂课一开始的时候做一些解答，因为有些问题是重复的，这样子可以吗？就是我们会再把问题给老师，这样子。好，
好的，
那非常谢谢老师。